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非常的感恩和喜乐，我们能够每一天相聚在喜乐灵城当中。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都在学习我家门训。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的第七天。我们继续的透过学习爱，怎么样在人的关系和与神的关系当中来操练爱，并且活出一个爱的使命来，这就是我们40天主要学习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35篇、撒母耳记上26章、单一礼书的第7章，以及彼得后书第1章1到11节。我们今天还要背诵彼得后书的第1章5到8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着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亲爱的小朋友，最近呢，我们也在学习国王和他那三面奇特的镜子所带给我们的人生思考。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那躲在幽暗房间的第二面镜子不断地向着国王发出邀请，让国王就直接待在自己的身边，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压力和挑战，国王那本来就沉重疲倦的心愈发的低落了。明明心里面丝毫没有睡意，但眼皮子就是如此的沉重，他无法睁开，或者更诚实地说，他根本不想睁开自己的眼睛。于是他就蜷缩在第二面镜子的旁边，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睡眠的状态。他完全听得到身边所有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没有睡着，但是却又醒不过来。此时忠心的侍卫们不断地敲打第二间房屋的门，陛下，陛下，快醒醒，快醒醒，国中有好多的事情等待着您的抉择，快醒醒。急促的敲门声让国王那本已蜷缩的身体更加的紧张，蜷缩在一起，那些敲门的拳头仿佛落在自己的心上，让国王不得不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此时第二面镜子又发话了，
哦，尊敬的陛下，千万不要被他们打扰， 您正在沉睡中，不要忘了，您正在沉睡中。
听到这里，国王似乎也选择相信了镜子的话，干脆放下手，舒展了自己的身体，彻底的躺平，并且心里还不停地对自己说，没错，我是睡着的，谁也不能把我叫醒。第二面镜子和整个房间似乎能够听得到国王心里的声音，于是整个空气都似乎凝固了，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任何的声音能够进入到这个房间，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一般，浓浓的幽静和凝固的空气居然让国王感觉到一种类似于死亡的恐惧。国王想要挣扎着睁开自己的眼睛，但耳边却不断地传来的是第二面镜子那催眠一样的声音，
尊敬的陛下，睡吧，睡吧，您在沉睡，全世界都不能打扰您，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您睁开眼，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您起来面对。睡吧，逃避吧。
此时的国王感觉自己的身体心灵都一点点地滑向一个幽暗的深渊，但却动弹不得。可就在他无奈地向着那个自己也无知的黑暗深渊滑去的时候，他忠心的侍卫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叫醒他们的国王。陛下，陛下，快醒醒，陛下，陛下，这一声声遥远的呼唤让国王眼前浮现了小时候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当时的老国王叫他起床，他就装睡，老国王用尽各样的方法，最后啊，就在他的耳边说，哎，我失败了，你赢了，我的儿子，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叫醒那装睡的孩子。忽然之间，年轻的国王意识到他无法醒来，只不过是第二面镜子带给他的一个虚假的谎言，于是他努力地睁开了眼睛，顿时屋里的黑暗就不见了。
哦，尊敬的陛下，您难道是梦游了吗？
不，我根本没有睡着，你这一面说谎的逃避镜，离开我去吧，我要出去面对自己的责任，我也要警告全国的国民远离你这一面充满谎言的逃避镜。
我亲爱的小听众们，你知道吗？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次想要逃避的念头，而这些念头呢，被撒旦利用，被黑暗势力搅扰之后，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谎言，认为只要我们不去正视我们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而很多时候，它会将我们的生命陷入一个僵局，使我们无法出离，长期的被浓重的黑暗和逃避捆绑。有多少的大人们都是一生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需要改变的那些问题，而一直处于一种自欺和逃避的状态当中。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他自己愿意弃绝那心灵里面的谎言。亲爱的小朋友，本来我们是能够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自欺，就模糊了镜面，使神的荣美的灿烂的形象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彰显。而我们成了习惯之后呢，我们就持续不断地去自欺
和逃避，最终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一种厚厚的遮盖和捆绑。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一层一层的一种极深的捆绑里面一点一点的得到释放。我们要背诵的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教会我们一个加法人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学习操练我们生命当中的敬虔，并且可以透过这不断不断的累加，使我们有力量可以胜过我们里面那一个自欺的灵，还有撒旦带给我们的谎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去追求神，去认识神，去勇敢地面对我们的人生，然后呢又有信心，有了信心之后，信心活出来就变成我们的德行，就是信心成为行为。有了德行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的去认识神，加上了知识之后，就能够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产生一个节制，这个节制就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有了节制之后，又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除了忍耐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也要忍耐别人，同时忍耐就会让我们完全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有了这个敬虔之后，我们不仅可以爱主内的弟兄姐妹，还可以爱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充充足足的一个基督徒的加法人生。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躺平，也不要被魔鬼的谎言给欺骗和蒙蔽。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去面对生命当中成长所带来的阵痛和挑战。没关系，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明天的喜乐凌晨，正儿等着你哦。
我的心要赞美敬拜主耶稣，我的耳要聆听天父的话语，我的眼献给主只开清洁的，我的口要述说满满的恩典。我已经不属这世界，单单只属于主耶稣，全心全人都献给主，一生都爱耶稣，做他小门徒。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在录音室呢，为大家采访两位我非常仰慕的牧者师母，同时呢师母也是在神学院的教授。那为什么真儿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结识他们呢？当然是由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共同侍奉的一些经历，然后真儿呢就一直非常的仰慕，非常的期待能够听到他们二位的见证。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良牧婚姻家庭的见证集，那今天呢就终于让真儿把我们的这两位贵宾嘉宾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此非常的欢迎吴牧师还有吴师母，就是我们的淑玲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是吴牧师。
大家好，真儿传道您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能够交流，我是彭淑玲。
是我们的师母呢，其实她自己本身呢是在神学院的教授，而且是我们真道神学院的家庭事工部的主任，所以我呢其实是降服在她手下的一个小小的学徒。我在教授的身上学到非常非常多，其实我只跟牧师会面过一次，但是我因为每一次看到我们的彭教授淑玲姐的时候，我都说你一定是被先生养得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实在是又年轻又貌美，所以呢我就一直想着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真爱驻我家，把他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一生同行的共同服侍的一个过程展现在亲爱的听众朋友的眼中。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亲爱的吴牧师，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们二位的婚姻家庭生活的背景啊，侍奉的背景啊，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们二位的过去这几十年的婚姻家庭和侍奉好吗？
好的。只有感恩，我想感谢主。跟淑玲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也相交交往将近有7年。那之后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很感恩就有机会我们两位一起进入到婚姻当中。那时候我很感恩，我们两位都已经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的婚礼是在教堂里面来举行，那也得到家人的祝福。那我们同时也在结婚的当年，我们在3月29号结婚之后的当年的暑期啊，我们就因着淑玲的学业，我们就离开家乡到美国来求学来生活啊，我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当时。那事后回过起来，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祝福，两位能够建立自己的婚姻跟家庭。那我想有一个回顾，就在当时的确也很挣扎，是不是因着淑玲这样的一个愿望到海外继续的深造，那我当时没有做好立即的准备，反而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领受了。那时候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其实是很简单，两人成为一体。我们在想，既然已经进入婚姻了，怎么可能一个人在老家，一个人到海外去求学呢？就是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就一起走吧，那就一起走吧。那当时的确也很感恩，有神的祝福，因为当时的留学生能够配偶一起出来的，同时出来的，并不是那么普遍，可是神却怜悯，让我们两位是同时拿到签证，那我们一起抵达美国，从那里开始也是新婚，那可是同时也展开了很多不确定，可是也看到神他自己的祝福。那我想在美国的那一趟的确都在求学，前面2年他读书，后面4年我读书，6年在海外的第一次的经验， 那我们在那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同时也在那一段期间，神赐给我们两个宝贝的女儿，那时候陆续的出生，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神丰富的祝福。那也是在6年之后，我们两位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我第一个牧会的教会。那我想回过头来，的确有很多的祝福，那特别是很不容易看到淑琳他愿意在完成第一个学业之后就扮演一个母亲，然后也协助我在求学还有后面的牧会，我都经历到神他很大的祝福，透过淑琳带给我婚姻跟家庭上面还有在服事上面一个极大的祝福。那我想这是一段很感恩的。那当然之后还有到海外的宣教，那以至于再一次再投入到牧会，那我想回过头来都看到神透过婚姻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让我在婚姻当中学习如何更好的成为一个牧者。我想这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神透过婚姻跟家庭给我很大的帮助，特别对于一个牧者的养成，那我为这个献上感恩。
非常奇妙的就是我常常听到很多时候神在年轻的时候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让我们孤孤单单的就往前行了，尤其是很多的牧者他们都提到说神赐给他们一个贤德的妇人，不仅仅是说这个贤德的妇人是为了要协助自己去服侍，更是有些时候要牺牲放下自己很多的这个恩赐和才干，为了要协助先生来服侍教会。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师母，从彭教授、淑琳姐你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你们现在结婚已经多少年了？到今年为止。
我刚听到你说这几十年的时间讲得真好，还真的是几十年，3月29日就满36年
啊，36年了，完全无法看出来。因为我见到彭教授的时候，我都说哇 ，Dr. Peng， 淑琳姐，你看起来就像30几岁。这样的一种保养呢，我已经看得到，一定是跟牧师在家中，在你们两个的婚姻关系里面对你保养顾惜是分不开的。不过这36年的婚姻，我绝对相信所有在婚姻里的人都知道，绝对不是天色常蓝的，绝对不是一个没有高低起伏没有挣扎，因为本身婚姻就是一条旅程，然后我们是在其中学习的。所以刚刚你们只是稍微谈到了一点点，那我很想要从师母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恋爱故事。因为我知道通常我们的上帝造男女大不同，你要问这个弟兄一个恋爱故事，他就是十句话就给你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要精彩的再挖一下，我是一个挖掘机哈，我希望可以再从师母的角度听一下你们的恋爱故事，就是从你们两个认识，你们是一见钟情吗？还是说是后期培养的感情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恋爱故事？
这个问题把我拉回在很多年以前了。我想到就是我大学同学，有一位同学呢，也是我先生的高中同学，他们觉得我们俩在个性上好像蛮适合的，所以他就打算撮合我们两个。可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一板一眼的，让我马上想到林觉民，他是一个革命先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那我觉得他太像了，那我就马上想到以前我们读的这个与妻诀别书，觉得跟这个人如果在一起走下去的话，就有那种负担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应该他不适合我，我觉得他的个性啊性格好像不是我可以跟他共走下去的那一型，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 no 哈，他就觉得应该是要结束，不可能交往下去。但是我想我也是牧师，他的个性他的各方面他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执着，也很单纯的一个男生。所以这整个过程我就觉得好像还真的巧，为什么我们选在329结婚呢？那个时候329是在台湾当时一个国定假日，是青年节，那这就是纪念革命先烈的。所以我觉得神很幽默，我们那时候选这个日子觉得说大家都放假嘛， 然后觉得选这一天结婚，结果就说好像婚姻是不是一场苦难呢？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是到去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唯一的烈士是谁？哈，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赴难了，以至于今天我们不用赴难，是这样子。
太可爱了。师傅您太幽默了，刚刚只讲了一点点的时候我就已经笑得不行哈。我在想就是您的那种赴难的心态，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种心态其实是对的。每个信徒来讲，我们的婚姻是一条不归路，我们要一直走到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并且是借着这条道路去学习基督如何爱教会，就能够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奥秘。那刚刚您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好可爱，就是你讲牧师像林觉民，其实牧师到现在虽然只是银发一头，但是他仍然是年轻帅气的林觉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非常的感恩大家的留守收听，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都会有吴牧师和熟灵师母他们二位精彩的生命分享，大家一定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我是吴牧师，
我是庞熟灵，
再会喽，拜拜，
拜拜。
彼此尊重是加成快乐天堂。